听众朋友好，现在是一周新闻回顾时间，我是孟梅，
我是李欣。
今天是4月11号星期六，黄历3月19，我们继续关注一周来本地的疫情发展。截止目前，华州卫生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华州累计确诊病例9608例，死亡446例，其中 King County 确诊3884例，死亡257例。Snohomish County 确诊1702例，死亡62例。Pierce County 确诊808例，死亡16例。华州目前的确诊病例在全美排在第13位。
截至美东时间4月10号下午5点，中共病毒在美国的确诊人数已超过49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8000人，治愈27744人。纽约州疫情最为严重，感染该病毒的人数超过17万，死亡7868人。新泽西有超过54000人感染，1932人死亡。根据美国 CDC 的报告，美国所有因疫情死亡的案例中，大约有一半来自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密西根现在是排名第三，有22783人感染，死亡1281人。加州现在是排名第五，有超过2万人感染，552人死亡。
其实这两周是美国疫情发展比较重要的阶段，联邦政府、州政府和专家呢都呼吁民众保持社会疏离。白宫疫情专案组协调人伯克斯10号表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他首次看到疫情曲线正在趋于平缓。但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西博士在 CNN 节目中说，虽然看到疫情曲线趋于平缓的一些有利信号，但至于是否应该在5月1号之前放宽社交疏离规定，重新开放国家，还需要看到明显的迹象表明报告病例正在减少。
福西还告诉 CNN， 在一周左右的时间，美国将推出抗体测试，可以很快知道已经被病毒感染的人。总统川普在周四的一条推文中敦促美国人继续保持社交距离。新模型预测结果显示，美国因感染病毒死亡的人数要比预期少得多。他写道，这是因为美国人做得很好，社交疏远等措施要继续下去。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周四也播放了一段她事先录好的视频，进一步的提醒民众，疾控中心在进一步研究后，建议人们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因为在这些场合呢，很难保持社交距离。
是啊，现在天气是越来越好了，很多人都走出家门，到公园去赏花散步，这样很可能就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隐患。西雅图市下达了一个在周末期间关闭一些最受欢迎的大型公园和海滩的命令。受关闭令影响的公园有绿湖公园、林肯公园、阿尔基海滩，还有华盛顿公园植物园等15个公园和海滩，关闭时间是从周五晚上11点到周一早上4点半。
但是社区的小型公园会继续开放，只是呢，大家必须遵守 CDC 的要求，人与人之间至少保持6英尺的距离，遇见其他行人呢，应主动避让，但是不得进入禁区或碰触公园内的设施，比如游乐场、野炊处和户外的运动器材，禁止野餐、烧烤、聚会活动。
因为呢，现在这个武汉肺炎的疫苗还没有研制出来，所以大家还需要遵守 CDC 的这个防护要求。在一般情况下呢，疫苗从开始研发到批准上市是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高感染率和死亡率，为了加快疫苗的研发速度，这次的疫苗研发呢是跳过了动物安全性实验步骤，直接开始了人体试验。
那三个星期前呢，首位疫苗人体试验的志愿者就在西雅图的凯撒医疗中心接种了疫苗。那世界上第二位接种病毒疫苗的人是尼尔·布朗宁。近日呢，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呢，自第一次注射疫苗后，他的身体几乎没有反应，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没有发烧，也不发冷。同时呢，布朗宁希望能够在本月呢晚些时候呢注射第二剂疫苗。如果在第一阶段的疫苗临床试验很成功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呢就会有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
是的。 美国专家也表示，武汉肺炎疫苗一期临床试验的快速启动呢，是由于跳过了动物安全性实验步骤。即便如此，人体临床试验和疫苗投产前的准备工作呢，也要花费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估计这个疫苗大规模投入使用呢，要等到2021年底。
目前在我们华州，除了西雅图凯撒医疗中心，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呢，也参与了这些疫苗试验。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在上周四也宣布，他们将开始临床试验羟氯喹对治疗病毒的有效性。
所以说，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像沃尔玛呀、Target、Home Depot 等一些大型的连锁超市也开始限制进店购物的人数。例如沃尔玛就规定一次可以有250人进去购物，其余的人是在店外等候，也就是说呢，这个店内的人流量始终是保持在250人。
其实这样挺好的，可以让大家在购物时呢能够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嗯，如果是警察、消防员和医护人员呢，去 Costco 购物就不需要排队了，只要出示身份证件就可以优先的进入。那我想这也是对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表达尊重和感谢的一种方式吧。
另外呢，为了保护店内的工作人员，一些商店给员工也提供了一次性的口罩、手套，在收银台呢也安装了防护罩，以防止打喷嚏或者说话时的唾液呢会溅到工作人员的身上。商家也提醒顾客呢，买完东西后呢要尽快离开。而且现在很多商店呢提供了网上在线购物，你可以先在网上订购，然后呢再到商店里直接去取货。
联邦政府也敦促人们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疾控中心还建议人们在购买食品和日用品时戴上口罩，当然不一定要戴医用口罩，自己制作的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这个医用口罩还是不够的，尽量还是留给医护人员。
是的，现在美国的许多政府机构、公司和个人呢，都在积极的想办法为一线工作人员提供防护装备。华盛顿州呢，要求各地区呢，向当地的卫生部门和医院捐赠医疗用品。瑟斯顿郡捐赠了数千份原本用于教学和紧急用途的医疗用品。那在西雅图呢，有一个名为西雅图口罩队的公益组织，他们已经收集了大约8000个口罩，并且已经送到一线工作人员的手中。他们也呼吁西雅图地区的民众把自己家没有用过的完好无损的 N95 口罩、外科口罩或者是自制的口罩呢都捐赠出来，由口罩队的成员上门取走。他们会在24小时内把这些口罩呢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或其他需要的人手中。
是的，现在不只是华州，在整个美国甚至西方国家都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缺乏医疗防护装备。
上周三呢，我们看到国务卿蓬佩奥在发推文时呢就表示了对台湾向美国捐赠口罩的感谢。他感谢呢台湾捐出呢200万个口罩来支援美国一线的医护人员。那中共国呢在近期呢也出口了将近40亿个口罩给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
嘿，孟梅，这是不一样的。中国出口的大多数是买卖交易，不是捐赠的。而且现在不断的爆出中共出口的医疗用品缺陷率太高，频遭退货，为各国带来极大的麻烦。上周就有很多的西方国家及媒体呢，像英国、意大利、捷克、荷兰、西班牙，还有悉尼先驱早报、法新社都表示，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这些国家都发现从中国购买的口罩不合标准，或者是过滤网有问题。荷兰卫生部3月28号宣布召回从中国进口的60万个口罩，因为这些口罩无法贴合脸部，而且口罩内部的过滤组件也无法正常工作。但是对于这些劣质口罩，中共不仅没有道歉，还要求荷兰政府再次检测这批口罩。另外还有一个新闻呢，是美国媒体《国家评论》报道的，说英国政府呢从中国订购的1750万个抗体检测盒，在对非重症患者进行检测时，结果都不可靠。英国首相办公室说，如果测试不起作用，那么我们所下的订单将被取消，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的收回成本。
这样说来，和台湾比较，台湾送来的是礼物， 那反观中共运来的医疗物资呢，既非礼物，也非人道援助。以上是本周疫情回顾，感谢您的收听。